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七章，那这一章往后的到尼希米最后呢，是在讲到人了。所以如果前面六章是在讲服事呢，第七章往后就讲人，人和神的关系啊，人在神的带领下所有的属灵的复兴，因为城建好了，自然就会需要有个话题出来，住在城里的人当如何啊，人需要住在城里。不但如此，人还需要在神的律法里啊，与神恢复那最初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属灵复兴的一个部分，就是第七章到最后。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第七章呢，和以斯拉记里面的第二章啊有很多重合的部分。所以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呢位置很特别，它是在建完圣啊、建完城墙之后啊，一章到六章建完城墙之后呢，尼希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那最初的当年被掳归回的第一批人的名单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第七章呢，我分两个部分来分享啊，一个呢是一节到第三节，一个呢是四节到最后。啊，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那这里呢是承接的昨天的城墙修完之后的一个一段陈述。那这一段陈述呢是指城墙修完之后呢，他派定管理的人。所以派定的是两个管理的人呢，是第二节说到他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啊，这管理的人是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第一个点就看见，管理耶路撒冷的人是看神高过看众民的。所以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如果我看人高过看神呢，我就成了扫罗王了。但我若看神高过看人呢，我就是神所喜悦的大卫王了。所以在这儿呢敬畏神过于众人，他才能够按照神的方式来管理好这个城啊，否则按照人的罪性呢，他是没有办法以神为中心啊，人会众人对他的要求就会慢慢偏离神的律法。所以第三节呢，我呢也就是尼希米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啊。所以他这是严格按照神的要求，但是呢如果按照人呢，我们就会想要延长这时间想要有更多的交易的时间或者买卖的时间。所以到尼希米记的最后呢，我们也会看见管理城墙还会牵涉到安息日，还会牵涉到和外邦的外族人的关系啊。所有这些呢都会让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我是把神摆在第一呢，把神的话摆在前面呢，还是把人的要求人的话摆在前面。如果我把神的话摆在前面呢，我和人的关系最终还是能够好，还是能够有祝福。但我若把神的话摆在后面呢，我是两样都丢了。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很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与身边的人能够有好的关系的前提是以神为我们关系修复的基础。那人跟神的关系修复了，才可能得着一切在其他关系上的祝福。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也是重点呢，就是七章的四节到最后。那这一大段呢，跟尼希米记的二章一节到七十节呢是基本上是重合的。那我们中间看见的背景呢是这样，就是第四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所以这个的背景是因为城建好之后重点就转向人了。这说明呢，神建这座城呢是要建一个家，那居所是给人设的，人不是为居所设的。所以神感动神的工人建这个居所呢，最终是因为这个居所要给到人，这里这些人是跟神有最初的关系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重点。所以当耶路撒冷城建好之后呢，这个城很大，但是住在城里的人很少 之后我们会看见啊，到这后面的尼希米记的后面几章，他们还要分派人从外面住进来啊，那不是每个人他都愿意住进来，因为在其他地方呢，可能跟离田地更近哈，更方便。那住到城里，当时这个城并不是任何的商业发达或者有各种工商业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座城本身并不构成吸引力。所以，当神把这个城建好之后呢，那谁愿意住进来，本身就说明谁是在神的带领下。所以，我们人若是愿意顺服神呢，就会愿意跟着神给我们的预备去行啊。那神给我们预备在天上永恒的家，那我若轻看这家呢，我肯定不会在地上相信基督，按照他的要我们生活的方式去生活，因为天上的永恒的家不吸引我。同样在这里也是，若神本身不吸引人，人不是因为对神的敬畏、对神的喜爱，他是不可能住到耶路撒冷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民稀少的时候，尼希米要先把最初的家谱找出来。我们可以想一想，最初的家谱什么概念呢？城墙建完啊，时间上呢，这已经走到了公元前的432年了。那尼希米跟王啊，在尼希米记的一章那番，二章那番对话之后，他开始去建这座城呢，是公元前是444年，他建了12年，啊，所以在第一批民归回的时候，那是公元前500多年，那距公元前432年这个城建完呢，都已经100年，将近100年过去了，啊，甚至最早的一批是应该是538、537年。啊，就是第一个这个居鲁士王的时代，公元前，那就是100多年了。那这个按道理，如果我们一座城建起来，我们应该看人，应该是看当时活着的人嘛，对吧？就是把每一家的家丁数一下，看看有多少人。的确，因为到最后尼希米记的后面呢，他们是这么操作的，但尼希米却一开始想到的是100年前的家谱。就是最早一批跟着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那一批人是真正显而易见，按照神的话被神吸引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若最初的一批人不是被神感动，他们怎么可能？他们已经在被掳地活了几十年了，家也安下了，他们又要连根拔起，再回到，也不知道未来前景是怎么样的。一个迦南地区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相信神的祝福，相信与神的关系是一切的根本。所以尼希米再找这个家谱，是把人再带回到我们的先祖，我们100多年前啊，几十年前那些回归的先祖们，他们的心里去。就是我们的心该如何呢？因为我们的先祖是这样的人。这很自然，就比如说我们看看自己的家谱，那知道哦，原来我们一定不会去说啊，我们祖先是这样的，我就是不要这样，啊，我特别讨厌他这样的行为，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觉得哦，我们的祖先是这样的，那我们难道今天就没有人愿意住到耶路撒冷去？城墙也造起来了，我们也不愿意去吗？我们肯定不会这么想，所以。尼希米是神感动他的心呢。第5节，招聚贵胄官长，招聚来呢，就把最初的一个家谱又重述了一遍啊。这更证明了以斯拉记是真实的，说明两个记述呢，是一致的啊。那当中呢，人数哈、啊、之后在本章的70节往后呢，可能在数礼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跟前面的技术有一些不同啊，这有可能是数的次数的差别啊，这个是一些细节的，但总的大的量方向上是一致的，没有大的差别。它不是说是一个是金子几万达利克，一个是金子几千吨，它不是这么一个差距啊。那应该是在当时的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数的时候，数礼物上可能有2次的清算，所以在整体来看呢，这个里的属灵意义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产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 有信心去领受的。神给以色列人预备了耶路撒冷城，他们是需要有对神的信心，有对神关系的渴慕去领受的。也求神带着我们今天每一个孩子，愿意领受神给我们预备永恒的产业。哈利路亚。